见啊。好，感谢主，感谢主。亚比斯这个人物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小巨人，是一个小巨人。为什么这样讲呢？说他小是因为全本的圣经只有提到亚比斯这个人两节的经文，总共只有两节的经文啊，而且他的名字是淹没在历代志上前面九章那个长长的家谱的里面，有没有？我们常常读这个历代志上，常常从第一章就翻到了第十章，因为从第一章到第九章都是长长的家谱，从亚当开始啊，到亚当的后裔，再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再到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特别又记到犹大的这个支派，然后又接下去记载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等等他们的后裔，总共有400多个的名字，一直从第一章延续到第九章。所以亚比斯这个人物呢是一个小人物，因为他就淹没在这400多个人的名字的里面。但是呢，我们又说他是一个巨人。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巨人呢？因为自己的名字能够列在圣经里面已经是了不得的事情了，而且他的祷告也被写在圣经的里面，而且神说圣经上说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所以他也是一个巨人。我们相信历代志的作者他在写这个族谱的时候，从亚当的后裔开始记得第九章啊，第二总共九章的时候呢，记得这个第四章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亚比斯这个人，他就说 wait a minute， 他说要等一下，我要把亚比斯的祷告写下来，让他写在圣经的里面，给凡是来读圣经的人都看见他的这一个祷告。亚比斯这短短的一节的祷告啊，引起了最近才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因为大概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有一个牧师叫做魏肯森牧师啊，叫做 Bruce Wilkinson 啊，这个牧师他就根据这个祷告写了一本书，叫做《亚比斯的祷告》（The Prayer of Jabez） 啊。他是 Walk Through the Bible 这个 ministry 的创办人和负责人。他是这个大家记不记得在5月22号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那个英文堂，他们请了这个走过圣经的这一个教导的课程啊，这总部设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城啊，请了这个走 Walk Through Bible 的人来这边讲解旧约圣经，有没有？这是5月22号的事情。这个魏肯森牧师呢就是这个机构的创办者，也是他的这一个负责人。他在2000年的时候，公元2000年的时候就写了一本这样的书啊。我们继续放下去就可以看到这个书长得是个什么样子啊。这本书一出版就大受欢迎啊，按照原来的那个PowerPoint下去啊，过了不久就出版了几万几万的，这个出版商不断的追加啊，过了一段时间呢就销售了900万本，销售了900万本的这个书啊。他被纽约时代杂志，对，这位就是魏肯森牧师，这是中英文的书，或者是翻译成中文的书，长得这个样子啊。他因为销售了900万册呢，所以被纽约时代杂志评为畅销书的第一名，把那个哈利波特那个书啊挤下了排行榜啊，这是好事啊。那一本书是专门写巫术的书，所以这本书呢把它打下来，成为这个排行榜的第一名啊。到现在啊，一些年过去了，这本书已经出版了1100多万册，再加上啊翻译成各种外国语言的文字啊，包括翻译成中文的，那数量就更不在话下啊。这本书一出来呢，很多人得到很多人的称誉，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有那个批评的意见啊。等到后来呢，我们解释了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意见啊。亚比斯在他的祷告的里面到底讲了一些什么的内容呢？ 好，让我们来看一看亚比士的这个祷告啊，他的祷告的对象是什么，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他祷告的结果又是什么。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亚比斯这个小巨人放在圣经的里面，虽然他是在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这个长长的家谱的里面，常常被我们读圣经的人忽略，但是如今你让我们看见亚比斯的祷告，今天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一同来学习，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给我们那个开启，使我们能够读懂你的话语，让我们领悟你的真道。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圣经的里面非常重视家谱啊，非常重视这个族谱。可能我们从国内来的这个习惯都已经被改变了，可能在台湾的啊，或者是在一些地方的，一直到现在他们还非常重视自己的家谱。那在圣经的时代，圣经的时代呢，每个人的这个族谱这个家谱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历代志上的这个作者他介绍亚比斯的时候呢，有一个特点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到，就是呢一般的时候他这个族谱都是介绍谁啊生了谁，谁又生了谁，但是这个亚比斯这个人呢，他没有记载他的父亲，也没有记载他的祖父，也没有记载他祖父的父亲等等，所以这个人呢就是这样突然就跳出来啊，这一点呢真是让人寻味不已。因为就在前面和后面这个族谱呢都是谁生了谁啊，谁又生了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这个线。但是呢亚比斯这个人呢，我们就知道他是犹大的后裔，他大概呢是在士师时代的人，他的父亲是谁不知道，他的祖父亲是谁不知道。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呢，他就是跳过了几代就直接写到了亚比斯的身上，这真是让我们很好奇啊。也许呢是亚比斯的父亲或者是祖父呢这一代的人呢，他出了一些状况，可能犯了一些什么的错啊，可能让家族的名誉遭到了亏损，所以呢圣经的作者就没有记得他们，直接就跳过他的祖先，直接就写到亚比斯。所以亚比斯是他这一族里面好像硕果仅存的，写在了这个家谱的里面。他母亲给他起这个名字叫做亚比斯，因为他说我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啊，因为亚比斯这个字啊，跟希伯来文痛苦这个字，这两个字呢很读起来的声音很相像，是谐音，所以亚比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被人做叫做是痛苦的意思啊，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痛苦的意思。在圣经的那个年代，一个人的名字是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呢，这个人的名字就代表了这个人整个的性情，或者是说是他的命运。所以亚比斯这个名字叫做痛苦的意思呢，他就不管是当别人叫他这个名字，或是他自己想起他自己的名字，他就知道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他，他从一出生到长大到现在，他都是给别人和自己带来痛苦。你看这样一个名字是多么的，好像我们说是多么的不吉利，就从他开始出生起到他现在长大，他给别人给自己带来的都是痛苦，这是多么不好的一个命运，这是多么不好的一个名字。所以痛苦呢就是好像变成他人生的整个人生的写照，从出生到他长大到他那个时候到他这个向神祷告的时候，他都是给别人给自己带来痛苦，而且他将来余下的生命都是痛苦。所以说圣经是你的名字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他整个的性情，代表了他整个的人生，代表了他整个的命运。如果像在今天啊，我们可能会这个社会会跟遇上亚比斯这样的情况，就会跟他说你要找律师啊来给你争取权益啊，你要找那个心理辅导员 啊，看看有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因为父母给你，母亲给你起这个名字，或者找这些专业的咨询商啊，咨询的人，让你怎么样摆脱你这样子的困境啊。但是亚比斯不是，他是来到以色列的真神面前，有没有？他向以色列的神呼求，他不是寻求在地上的这些人本的资源，这些资源是需要的，是必须的，是有用的，但是他首先是来到以色列的神面前，他寻求的是神本的资源，他寻找的是天上的智慧和天上的能力，所以他祷告的对象是以色列的真神。这就让我们想到改教家马丁路德他所说的，他说神是我们所依赖并从他我们寻求一切的福气，并且在一切的患难中他成为我们的避难所。这是改教家马丁路德那样所说的。好，这就让我想起来哈，可能我们大家在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有的时候好被父母亲无意之间话语的伤害，好，或者是权柄人物话语的伤害，有的做家长的一气起来哈，小孩子不听话就说你这样一辈子就没出息，像你这么懒长大了谁要娶你等等这样的话像你长得这么胖很难看啊，以后一辈子一事无成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就好像这个名字的一样，像是一个咒诅一样的加在我们的身上。若是我们有这样的情形啊，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力量，能够饶恕他们，能够赦免他们，求神要断开这些伤害和咒诅后面的锁链，要宣告我们如今已经成为真神的儿女，我们是他掌上的明珠，我们是新造的人啊，因为我们的神乐意赐福给他的百姓，这是圣经上的话啊，神也愿意使我们的福杯满溢。在诗篇91篇那边他还说，若是他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们所知道的神是这样一位美善慈悲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要像亚比斯那样，不是到人的面前，乃是到真神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他给我们的帮助。好，这就是我们看见亚比斯他祷告的对象。亚比斯祷告也有四个的内容啊，亚比斯的祷告有四个的内容啊，就是在我们圣经这边这样所讲的啊，请小东我们放在一个的slide。我们大家比较习惯读的是和合本的这个版本啊，但是我也介绍给大家这个吕正中的这个译本。吕正中他的这个译本呢比较的忠实于原文的那个语法和字眼啊，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他说亚比斯比他族弟兄们尊贵，因此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是说我在痛苦中生的啊。那和合本的意思会让你觉得说这个妈妈生这个小孩的时候好像很疼痛，生产孩子都会有疼痛，但是呢那也可能是那个意思。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就是亚比斯的家里出现了一些的状况啊，他的母亲处在痛苦的里面，他在痛苦的里面生下了亚比斯，所以那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呢也有可能是说他生产的疼痛，但是更大的一个可能是说呢，亚比斯的妈妈生他的时候是处在一个困难的状况的里面，也许因为家人犯了什么错，也许家境很贫寒很清苦，他在痛苦的当中生下了这个孩子，所以给他起名叫做痛苦。亚比斯就呼求以色列的上帝说，哦，我是多么切愿你大大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你的手常与我同在，你能有所作为，使我不遭灾害不受痛苦啊。他这个祷告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语气，上帝就使他所求的成就啊。所以我们来看他祷告的内容。他祷告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更深的祈愿，更深切的祈祷，就是我们和合本讲的圣愿你赐福于我啊。新译本另外一个译本就叫做深愿你大大的赐福给我， 深浅的深，深深深深的愿意，深深的祈愿你赐福给我。在这边李正中版本是说，我是多么切愿你大大的祝福我啊，是那个很强烈的语气啊，他就把原文的那个语气翻译的比较好啊。什么叫做切切的盼望，切切的祈求呢？啊，这是他的第一个祷告的内容，就是更深的祈愿啊，更深的祈愿。我就想到我跟那个玉珍认识的这个经历啊，我信主以后呢，就是单身呢、啊，信主以后呢，所以虽然也羡慕那些成家的弟兄姐妹啊，像这样现在的抱个孩子啊，啊，但是他们换尿片的时候我就不羡慕了，常常抱起来闻一下他屁股臭不臭，这我都不羡慕了啊，因为我一个人单身独来独往啊，也上班呢，也蛮有钱的啊，也很舒服，很自在，逍遥自在，对，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因为你全家就一个人嘛，对不对？那我一个人进食呢，全家都不开火，不用开火，所以一个人起来睡觉，一个人起来，这样哦，所以想上哪里就去哪里，想干嘛就干嘛啊，很自由。所以呢，有的时候也祷告神了，哎呀，给我一个姐妹了啊，跟我一起同跑天路了。可是呢，都是有口无心呢，就是祷告祷告就忘掉了啊，就是这样，很随便的啊，你们做父母的是不是也知道，如果这个孩子来一次他去求一下他就走了，你知道他不是真心的啊。那后来呢，神呼召我到神学院去了，哎呀，这下不得了了，因为一看人家念神学的要么都是成双成对的，都已经结婚了哦，后来还听说教会里面哦，都是需要要结婚的啊，可能现在有一所改变，我们看到有一些是独身的姐妹或者弟兄在服侍哈。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是说，你如果单身的，没有教会要你了，哎呀，这麻烦了。那我就迫切的祷告，那个时候才开始迫切的来祷告，好，迫切的祷告，求神给我一个配偶。那实际上我到神学院之前的三年，我就认识郑义珍了，是在主恩堂的一个姐妹，啊，她的婚宴上面。你说这个新郎，这个新娘心好不好啊？她自己忙得要命，做新娘忙得要命，她还百忙之中安排我们吃饭的时候坐在隔壁。那么多的客人呢，就是在那个 West Orange， 你们知道有没有？在 Turtle Back Zoo 对面有一家中餐馆，叫做富林极品，有没有？现在好像没有看，你们没有常去吃，它的关门了。就是在那边了，2001年的时候啊，这个新娘就安排我们坐在隔壁。那我就记得有一个姐妹哈，第一道菜上来就夹了一口一两口就消失了，这个人就消失了，而且这个人一消失消失了三年。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很迫切的祷告嘛，对，这还觉得一个人很不错嘛，神也觉得说你不认真的，所以他一消失就消失三年。后来我到神学院里面，哎呀，才看见，哎，这个姐妹怎么也到神学院来了？那因为呢，她回到神学院去复学，因为她本来是我的学姐，她是在我前面的。但后来因为爸爸的身体哈、也出一些状况，常常回台湾去照顾，所以就不能够很正常的上课，所以他停了一段。所以过了三年，这个时候呢，他又回来上神学院，啊，这个时候我就迫切的祷告了，因为我也知道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啊，那教会都不要单身，就是那个时候都是不希望要一对的，要夫妻的，这样才好服侍。我就迫切的祷告啊，神就做很奇妙的工作。是啊，我们有一年就像现在这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就是在一起上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文的教授呢，大笔一挥，说你们每所有的同学每三个人要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从早到晚都要在一起，啊，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啊，没有住在一起，啊，吃在一起，学在一起，啊，你们要一祷告在一起，等等等等啊，哇，那他就一挥，哎，一个是我，啊，另外一个是香港来的一个姐妹。然后一个郑医生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中港台，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一个香港来，一个台湾来的。那我们中午的早上上课就下了，晚上又要做作业，一直做到晚上，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啊，哇，那个真的是密集的课程。好，那我们中午的吃完饭以后就常常绕着校园啊去，第一遍就是走，一边走一边祷告啊，哦，他们祷告什么，我祷告说，神啊，你要让我看见。这两个哪一个是我的将来的啊？好，哦，哎呀，他们祷告什么我都没听见，反正我就迫切的祷告啊，哦，神把这两个带到我身边呢，啊， 那应该到底是哪一个了、哦、这个是 要弄对，我说迫切的祷告。那个时候也真的是在回到教会，让我的代祷的同伴迫切的祷告，说目标出现了，但是现在目标还不太，有点模糊，不知道是谁。后来大家看见我们三个人这样，一开始祷告哈，祷告先第一遍祷告，对不对？走围着校园走祷告，然后就背希伯来文的单词啊，巴路啊，这边是巴逊啊，对不对？那这边对。后来大家看见原来是三剑客，因为我们三个人祷告的时候就挥手挥脚了，像三剑客。后来就变成两人行了，走着走着走着，三个人就变成两个人了，因为那个香港来的姐妹就比较知趣了，就。就说哎呦我不去了，或者有什么事情呢啊？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后来呢，神看见哎，这个是真的，这个时候这个人是认真的，神就把义生带到我的生命的里面，和我一起同跑天路。啊，所以我就是想到说，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迫切的祈求呢？我们常常当信主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不要求了，因为我想什么神都知道，为什么要我求？神这个多此一举。我猜想了，神要我们来祈求是因为呢，是要让我们明白你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不是你真正需要的，你自己祷告祈求的时候你自己都祷告不下去，觉得这个不是你真正要的啊、哦！神要我们迫切的祈求，从而让我们自己能够明白，哦，这个是我真正需要的。他也要我们迫切的，在迫切的祈求的里面来经历神，来经历神，来向他，能够向他感恩，来亲自经历他的作为。好，所以亚比斯他祷告的第一个的内容就是更深切的祈愿，更深切的祈祷，祈祷神大大的祝福。好，他祷告的第二个内容是更广阔的领域，就是叫做扩张我的境界啊，扩张我的境界。我们知道亚比斯他是犹大的后，这以色列人十二支派里面犹大这个支派的后代。由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好，他们出了埃及，攻占了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十二个支派分地，有没有？犹大族呢就分在这个巴勒斯坦地最南边的这个地方啊。那相信亚比斯呢，他从祖先呢流传下来也有那么一块地，但是亚比斯祈祷神来扩张他的这个境界。啊，英文叫做 border 或者 territory， 那个字的意思呢，也有 physical 的 meaning， 也有 spiritual 的 meaning， 就是说，可以说是实际的一块地，也可以说是我们观念上的一个属灵的意义的一个境界。啊，也许亚比斯因为他家里很贫寒呢，啊，他想要神给他祝福，扩大他的地，让他能多种一些东西，多养一些牲畜。也许是因为呢，亚比斯还没有把在那边所住的那些异族的人赶走，有没有？以前啊、这个神给摩西说，这个迦南地都是给你们的啊。那后来他们去征战，把这些外族人赶走。可是到了约书亚年老的时候，还有外族人没被赶走。也许亚比斯住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比较狭小，因为还有外族人住在那里，所以他求神，切切的求神能够扩张他的境界，啊。让他的境界能够扩张。那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假如我们住的房子也不小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向神祷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哈？一个房子变成两个房子那么大，要看看是不是你真正需要的，是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在北美啊的基督徒，神给我们那么多物质上的丰富的供应，我们要多求属灵上的境界的扩展啊。这属灵境界的扩展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是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的服事啊，现在我们去参与了，神就扩张了我们服事的领域啊。以前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我们现在去做；以前我们没有传福音到的地方，我们现在去；以前我们对这些人没有影响力的，现在我们能够将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国度的扩张，这就是属灵境界的扩展啊。我们北美的基督徒要多多的祈求属灵境界的扩张，我们不要把自己设限在现在的这个状态底下，不要限制神的作为啊，要向更高的灵层来迈进。我们能够在不同的人群的里面为着基督来传扬福音，我们能够将神的国度 从 Livingston 这个地方能够扩展到周围的地方，能够扩展到其他的世界、其他的国家的里面，这就是扩张我的境界。在这个礼拜啊，这两个礼拜的里面，我们教会新开的两个小组，哎呀，真是非常的喜乐哈，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是神的圣善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来做成的。连接连的两个礼拜五啊，一个礼拜五开了一个新的小组，再接下去一个礼拜五又开一个新的小组，真是神美善的工作。这就好像我们历史教会那个境界被扩展了啊。假如你在小组的里面本来都是属于，好像林长老上个礼拜讲的是 consumer， 是消费型的，你从来没有带过敬拜，你可以来试着带敬拜。你从来没有带过查经，你可以求神扩张你的境界，你来带领查经啊。你小组的里面很需要有关怀，你的小组里面没有一个关怀的事工，你站出来说，求主扩张我服事的境界，我来开展这个关怀的施工。有谁生病了，我打电话慰问，我发代祷信给大家，我做鸡汤给他吃啊。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是在这样做的啊啊。但是你没有做的呢，你去做就变成神扩张你服事的境界。还有在你的学校或者在公司的里面，你们本来没有查经的机会，没有祷告的机会，你可以在公司的里面、学校的里面啊，如果他们允许，可以开一个祷告的小组、查经的小组啊。在 UNDNJ 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工作，在别的学校、在你的公司的里面，弟兄姐妹可以聚集在一起，彼此的祷告啊，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彼此代祷和征战。尤其是当经济不稳定啊，有风暴来临的时候，那个彼此之间的代祷、彼此之间的那个帮顶、彼此之间的保护和帮助是非常有效的啊。我们也都需要求神让我们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走出我们感觉到舒适的这个区域啊，甚至呢走到宣教的工厂的里面。有没有，我们有几月一号到宣教的工厂的里面，你从来没有去过宣教工厂的，你可以求神扩张你的境界，你可以到宣教的工厂去，看到那边属灵的需要啊，你就被神大大的使用和得着。你也可以操练向人传福音，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不敢向人传福音，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祷告不敢低头祷告，真的也祷告，生怕别人看出我是基督徒啊。那你可以慢慢的操练，操练先向家人传福音，家人不会打你嘛，不会骂你啊，从简单的开始，然后再操练向陌生的人传福音。这就是求神扩张你属灵的境界啊。你没有参加过诗班的，欢迎你参加诗班。你没有像小东这样在放这个 PowerPoint 的，你可以来尝试的服饰，放音响的等等的，打周报的各样的服饰啊。你可以求神扩张你服饰的境界，不要设限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要迈向那更高的灵程。这就是他祷告的第二个内容，更广的领域，他求神扩张他的境界。第三个的内容，他求神常与我同在，那就是他祈求更多神的能力。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里面，那个意思说，求你的手常与我同在啊。神的手就代表神能力的临在。有没有在这个使徒行传的里面十一章那边，有没有也讲到初期的教会，神与他们同在。那个希腊文的原文也是说神的手与他们同在，所以信主的人就很多了啊。所以亚比斯他第三个祷告的内容就是求神赐给他更多的能力啊。当我们属灵的境界被扩展，我们侍奉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要更多的寻求神的同在，要更多的跟神连接在一起啊，从那个活水的源泉的里面时时刻刻得着他的爱，时时刻刻得着他的能力，时时刻刻得着他的智慧。在这个的里面你才去服侍别人啊，你才去服侍别人。不然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很快就会 burn out， 你就很快会烧尽，烧尽一烧啊就会有臭味 这就是我以前刚信主的观点，哦，凭的都是凭着自己的力气，凭着天然人的血气之勇，哦，我也服侍，外表看起来我也很这个服侍很热烈的，哦，啊，服侍很火热，但是心里面奔闹，有那个焦糊的味道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里面有抱怨。当我服侍的时候，我看见别人不服侍，我就说你看神他们都翘着二郎腿在那边等着我去服侍他，看着别人服侍的呢，又好像觉得心里面不是滋味。基督说你看他服侍，他是在爱现，表现给别人看，你看看，那就是我当时的情形，哦，不懂得怎么样常常跟神连接在一起，求得神的同在。在这方面，哦，我们常常有跟弟兄姐妹介绍，就是有一本很好的小册子，就是劳伦斯弟兄所写的与神同在，很薄的一本，哦，那是他是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修道院里面的一个修士，他就是也好像我原来那种光景，不懂得怎么操练跟神同在，但是后来啊，经过经年累月的操练，他就跟神同在。啊，我们好像基督徒会说呢，我们信主之后，神不就与我们同在了吗？为什么还要操练与神同在？是的，我们信主之后，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你有没有跟神同在啊？因为我们一会儿去忙这个事，一会儿去玩这个事，一会儿犯罪，就跟神不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从我们这个脆弱的软弱的人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常常操练跟神同在啊，这不是一个很玄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我很多年呢，你经过要很多年的年日的操练和累积啊，我很多年的时间里面都听不懂什么叫做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来传福音，什么叫做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来教导，什么叫做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来服侍别人，我一直听不懂。我以为听懂，我以为我懂，我耳朵听得懂，脑袋也觉得自己明白，理性上明白，但是却没有经历。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要经过经年累月的操练啊。像这位劳伦斯弟兄，他是在修道院里面这个厨房里面打杂的，那大家都使唤他来叫他做这个做那个，他也说有的时候同时啊，有三个人要叫他做三样不同的事情，因为在厨房里面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很分神的，但是他已经操练常常跟神连接在一起，他早上起来就连接啊，读神的话语，跟神祷告，他看见一个树叶掉在地上就感谢神啊，他从地上捡起一颗落叶就感谢神的创造啊，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每一天每时每刻跟神处在一个交通的里面啊，他已经操练到一个地步，他说在厨房里面大家人声鼎沸，一个人叫我去洗菜，一个人叫我去弄什么啊，但是我都不为他们所动啊，我那个神跟我同在，就好像我就在那个薄饼的桌前一样，一般的人在薄饼桌前面才感到神的同在，但是他说在这个超大的厨房的里面，我都能够一样与神同在啊，这就需要我们常常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时时跟他亲近，不光只是说早上起来灵修就好了，早上起来灵修那是开始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啊。鼓励弟兄姐妹啊，坐车到公司以后，也许写圣经的一句话在你的电脑的上面，做一会儿事情呢，就看一下这句话，默念一下这句话，读一下这句话，背诵一下这句话。每做完一件事情，你就回来到里面跟神亲近几分钟，你试试看，哇，你就好像是那个电那个男生的剃须的刀啊，插在那个电源的上面，时时从神那边得到他的同在，得到他的能力啊。你要时时与神亲近，常常明白神的心意，常常默念神的话语，活在他的同在的里面。你自己要更多的被神的心意心思意念来占据啊，要更多的被他的爱来充满，你在这个状态的底下你去服侍别人，哇，你就充满了爱，即使他对你很不礼貌，即使他不理睬你，你还是一样很喜乐的服侍他啊。你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去辅导别人，别人就感觉到神的爱啊，不用人那么多的话语，只要一两句话，神就给你智慧，让人摸到神那个怜悯的心肠啊。 因为我们常常操练跟神同在，就能够多多的得到他的能力和他的智慧。所以希望大家啊，今年累月起来来操练，提醒自己每做完一件事情啊，告一个也许一个很大的一件工作呢，你做了一个段落的时候，你就停下来跟神亲近一段时间啊。跟神亲近一段时间是什么意思呢？你也许是闭上眼睛，也许不是闭上眼睛，因为你开车的时候其实不能闭上眼睛，你跟他来说一些亲爱的话，你也许向他唱一首爱的诗歌，也许你背诵今天早上你读的一节的经文啊，也许你开车或者走路路过哪些地方，你就为他们祷告。活在跟神实时的交通的里面啊，你必时时看见神的作为，你就能够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常常明白他的心意，你的心思意念就被他的爱来充满，你在这种状态底下去服侍人，神就给你大大的果效啊。这就是亚比斯他第三个祷告的内容，他寻求神常与他同在，就是更多的能力。第四个的内容，亚比斯他求神更强的保护啊，这边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这是和合本的意翻译，让人觉得说哎呀，这个亚比斯好像很怕吃苦啊啊，有一点这样的误解。但实际上呢，你看别的翻译的啊，使我不遭灾害不受痛苦啊，那个灾害呢，那是 evil， 就是 evil 和 harm 的意思，使我不要使我远离那个 evil， 使我远离那些邪恶的事情，从而不让我受到这些邪恶的事情造成的痛苦，是这个意思，这样就明白了吧啊，我们就不会觉得说这个亚比斯这个人是逃避啊，不吃苦的人，只吃甜的人，实际上他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他的名字就叫痛苦，他的一生就充满了痛苦，所以他求神说，你让我远离那些邪恶和灾害的事情，让我不要再受这些灾害给我带来的痛苦啊！你说这样的祷告，神，我们慈悲怜悯的神怎么能够不应允他啊？他是这个的意思啊。当我们侍奉越来越多啊，你的境界越来越扩大，你的影响力越来越多啊，你服侍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占据了撒旦的领境界了啊，神的国度扩张，撒旦的国度在收缩的时候，撒旦要反扑的，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属灵的征战，撒旦会反扑，所以你要求神保守我们，远离那个邪恶，远离那些灾害，也远离那些灾害所带来的痛苦啊。你看我们时不时就听到基督教界的一些领袖，基督徒的领袖啊，他们啊就是在侍奉非常成功，神扩张他们服侍的境界啊，神也好像也让人看见神跟他的这个事工同在，但是他们没有祈求神更强的保护啊，他们就落入试探和软弱的里面。像这个金贝克啊，他创立的 Praise the Lord PTL 这样一个事工，哇，多么的红火啊，在电视台上多少的人都在听他的讲道啊，他要创办全美最大的旅馆，让基督徒能够到那里去退休，能够在那里敬拜神，能够在那里来修养啊。可是呢，神在大大的扩张他的境界，神好像也与他的事工同在的时候，撒旦的攻击也同时随来啊。不久呢，人就发现他的财务垮台，因为他有一些事情，然后他也跟他的秘书有不正常的关系啊。让多少的跟从他的弟兄姐妹伤心跌倒哦。前两年啊，我有一位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家，美国的音乐家啊，一个主领敬拜的，他又会唱歌又会弹的一手好钢琴，他的歌就被称为是天上的歌，不是地上的歌，因为他那个敬拜真是好。我还后悔说我没有去到他带着敬拜的现场去参加，那个要花附带价的，要花钱啊，要坐飞机票到科罗拉多州啊，他也到世界各地啊，也在北美各州举办这种敬拜的赞美会。好，前两年就传出消息来说他出问题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在当神扩展我们的境界啊，这个事工蒸蒸日上，神好像也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撒旦不会甘愿的，撒旦要反扑的 啊，因为他呢常常要旅行，旅行到各州，甚至到亚洲，也到过台湾，到过各个国家去旅行啊。啊，一个人呢又跟了一些唱歌的人这样在一起，所以就哈、啊，我现在想到他这个陨落，真的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的 CD， 他的音乐的 CD， 我常常的听，我睡觉的时候也听，让那个 CD player 一直放，一直放。就让我感觉到那个神的爱，神的同在，神的圣洁、哦、神的美好。可是呢现在传来这个消息，这个音乐家他陨落了、大家很爱护他，都不继续讲他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的网站上面都写了，就是说也许他们有一个董事会，就是说大家讨论他也跟他的太太分居就不住在一起了，他太太也写了声明信，就是说为什么跟他分居那这个董事会也在他的网站上就写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他这个弟兄不适合再出来主领敬拜，希望他有一段的时间去寻求基督教的辅导若是他能够被神复见我们为他祷告，祈盼神能够让他从罪业的瑕疵的里面出来，能够被神复见等等等等。那我现在把这些这么好的 CD 我都放在书架上，每次想要去拿呢又停在那边又不想拿，你说我是听他的歌呢还是不听他的歌呢？你听到他的歌我就想到他这个人，想到他因为神在扩张他的境界，神与他的事工同在的时候，恶者的反扑，他没有祈求神强有力的保护，他就落在软弱和试探的里面，让多少人像我们这样多么喜欢他这个天上歌的人伤心落泪，我真的为他的陨落落泪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的心灵里面很沉重，因为是我敬佩的这样子的一位歌唱家，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是众人所喜爱的所敬仰的，他竟然这样陨落。所以这就是亚比斯他第四个的祷告，当神扩张我们的境界，神也与我们的事工祝福我们的事工与我们同在，你要小心恶者的反扑，你一定要小心恶者的反扑，因为你踏进了他的领域，他的国度在收缩，神的国度在扩张，我们要祈求神让我们远离那个 evil， 远离那些 evil 的事情，就不再受到那些 evil 带来的痛苦。所以亚比斯他第四个的祷告就是这个的方面。我们再来看这个祷告的结果，神怎么讲，神就使他所求的成就，神就使他所求的成就。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切切祈求的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如果我们所求的是求神国度的扩张，如果我们所祈求的是神他自己圣洁的同在，如果我们祈求神让我们远离那些邪恶，远离那些邪恶所带来的痛苦，照着神他慈爱怜悯的属性，他怎么能够不应允我们这样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刚才开头所说的魏肯森牧师写的这一本很小的小册子后来销售量达到1100万本，很多人很喜欢有没有人读过的？有没有人读过的举下手？哇，很好，有四五个人五六个人读过的因为1000万本书相当于在美国的话就是30个人有一本，对不对？因为美国有3亿人，那因为比较基督徒买嘛所以我们大概五六个人呢，真的是有这样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批评这本书，觉得说好像让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这么自私，亚比斯祷告好像都是为自己，有没有圣愿你与我同在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使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去研读了亚比斯的祷告，他祷告的对象是以色列的真神上帝，他祷告的这个四个的内容一个是更深的祈愿，神能够祝福他，因为他的名字就是痛苦，他一辈子就是痛苦，他在那么低落的光景的里面，他祈求这样一位怜悯的神的慈爱临到他，神怎么能够不答应他他说扩张我的境界，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要更多的祈求神给我们属灵境界的扩张，那个更多的服事的机会，那些更大更大的影响力 向更多的人来传福音，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也就是神国度的扩张啊。第三呢，他说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常常操练跟神同在。神跟我们同在，但是你自己要不要跟神同在啊？有一些方法的，像刚才所说的劳伦斯弟兄所写的那一本书操练与神同在啊，每做一件事情，做一个段落，你就回来跟主亲近，跟他说一些亲爱的话，唱一首爱的诗歌，想一下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作为，不断的活在跟他的交通的里面啊，求神常与你同在。第四个呢，你还要记得，当你的境界扩展，你的服事机会增加啊，神好像也祝福你的事工，但是你要记得恶者在反扑，你要求神保守你，远离那些邪恶的事情，也远离，从而就远离那些邪恶所带来的痛苦。让我们这样祷告，相信就一定必蒙神的垂听和赐福。那我们用这首歌哈，也感谢主啊，有弟兄姐妹呢就用雅比斯的祷告写了这首歌，我们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放那个，好，请大家起立。
深渊